修心七要第八课，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夜见到香山斑马给三十东宝拉阳城召唤我这里斑马中的是色的国的观众们不过去积极走到这去寻机了，不叫小时送给了斑马色的这种各种长街当这不能真钱包就像是你有这边的这钱包就老做老做了就走寻机了，像老三把几十三百元的八栋找到的梦我都走这种各种长街当这不能真钱包就像是你有这边的这钱包就老做了苏然的苏心机楼现在上一把车坐上百元的八档坐到的梦都坐了这种各种感觉到这不能挣钱不久像是你的别动这钱快就拿走了苏然的苏心机楼现在上一把车坐上百元的八档坐到的梦都坐了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个人把马死动ma hum bazar gare ba mazar do 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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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 bazar Donga Lutu Duni Dunja Nirta Nanda Rasa Chanyi Donga Chibsan Shushira Niji Degara Lawam Zana Gala Dabi Dora Marang Mando Dungra Chisar Gala Vajir Dabji Yala Dabji Yandang Song Dutra Chidro Nimo Nilo Niji Zato Dunza Marang Mansir Dungra Mnyaga Chanyi Chumza Rata Nang Dungi Dachan Sabjin Dachan Yandali Zonja Chita Shri Chau Chri Tham Shri Ni Yen Trim Tha Lu Mun Si Rin Chang Hura Yang La An Tha Tha Tsui Tun Ji Jin Ji Ra Ho Si Ra Tha Lu Tham Mun Ba Ra Sa Ni Ka Tham Tham Chu Shung Lu Tho Ba Lu Chu Bu Bi Na Wa Ji Tha Su Nyar Ji Chin Po Tsu Tun Ni Mi Shang Su Ni Ma Lung Chin Po Na Jia Pakradang Amzandu Shemardo Dumbadiji Janla Shantalo。
现在我们开始讲课，我们继续讲这个修心七要的修法。修心七要的这个这修心七要里面呢，就是有七个要点。第五个要点一上，我们就讲完了，今天就继续讲第六个要点。第六个要点是什么呢？第六个要点就是修行人的这个实验。修行人的实验，什么叫做实验？就是作为一个大乘的修行人，他不能做的是什么？就是要从这个否定的角度来说，他不能做的这些叫做修行人的实验。修行人啊，就是已经啊，已经发了这个实验啊，就是在这个当这里面讲的那些，这些事情呢啊，都不能做了，就是不能违背这些事，这叫做修行人的实验。这巴布罗荣格当走当班的学东什么来到的了几巴拉索巴送的学东什么的罗荣克隆瓦当曼格吧。To Jor Ma Shurva Shuri Malunga Udambo No Nga Lujung Bagin Zirni La Babcha Mo Chata So Barhan Dev San Bab Lujung Dan Dambir Goni Sotar Ni Do Jeta Pivara Rang Jirtar Kev Lambi Lavshan Na Manin Bruh Chong Ru Shiawo。 这个修行人的实验当中，他讲了很多实验，其中第一个实验是说大乘修行人要学三个这个实验不是三个中义，三个中义就是说这个里面的中的，从中这个这本身这里面有好多那个这个实验但是在这前面讲的那个三个呢就是比较普遍性的，就是中体来说可以下面的那些都可以归纳为三个实验，所以这叫做这个中义。那三个中义当中的第一个中义是什么呢？ 修行人啊，那个一定要扶持自己的戒律。嗯，这个戒律呢，出家人有出家人的戒律，在家人就有在家人的这个戒律。从这个毕竟陀戒的角度来说的话，有不同的戒律。但是从这个菩萨戒和密乘戒的角度来说的话，这就没有什么分别了啊。出家人要受的这些戒律，在家人也要受啊。在家人要受的这些密乘戒和菩萨戒，出家人也要受这些戒。受了这些戒以后呢，当然那个受了戒以后呢，每一个戒律都要这个护持。从菩萨戒和那个密宗戒这方面讲的话，戒那个在家和那个出家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差别。但是从毕竟陀戒的角度来说呢，那就有不同的这个有不同的差别啊。那主要就是首先，比如说作为一个居士的话啊，受了五戒那就一定要护持五戒，受了三戒啊或者是一戒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要受这些护持这些戒律。这里面就是说我们不能说因为我是修行人所以这个毕竟陀戒呀菩萨戒当中的一些细微的这些戒律呀收也可以不收也可以，都是无所谓的，因为我是修行人不能这样子。因为我们虽然是这个在学大乘这个佛法但是大乘佛法，学大乘佛法和修行是一个这个内在的精神上的一种修法。戒律呢就是在很多戒律都是，特别是这个毕竟陀戒，就是在行为上面、行动上面规范我们的这个行为。所以不规范行为，比如说不规范行为去杀盗淫妄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修行也不会修起来，修行也不会有什么这个进步。所以越是修行人应该是越相信因果那越相信因果，那就是在行为上面呢，就是这个习戒的这些戒律呢，越是要爱护，要这个护持这些戒律就这个意思。这个不单是这个菩提心的修法上面而且大圆满呢，或者是其他的密宗都是这样子。我们不能因为我们是大乘修行人或者是密宗的修行人所以就不需要护持什么其他的这些细微的戒律不能这样子认为。这样子的话那是错误的想法，错误的做法。如果有这种情况，肯定是要忏悔的。我们不能说我就修大那个修了这个菩提心就什么戒律都不用受了，或者是修了这个大圆满就什么戒律都不需要受了不能这样子。这是错误的想法。现在汉地的居士当中就是有这样子的问题就有些人就是去听一些这个所谓的大圆满然后就自以为就已经开悟了那开悟了以后呢，就是觉得就不需要去护持任何的这个戒律甚至更严重的就是有些人认为不能执着如果就那个受很多戒律护持很多戒律的话，这就是一种执着凡是执着都是这个让我们束缚在这个轮回当中的因素就这样子认为。但是这些都是这个错误的想法修行人无论是修大圆满也好，修这个菩萨戒也好修行越好那这个戒律上面呢就是越是要注意要认真的对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重义，这是第一个重义，就是这是总的来说的，但它分的话就有很多细节的，但是它是总体来说 越是修行人，就是要越要啊，越要这个注意啊自己的行为，越要啊这个啊那个注意这个因果啊取舍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你把那到金子那没不了现金，过了下雨下了的像年不说把他们在我当中把拉扫把。土著说把能放的给西东北拉长的东北这是不但比这是比把他们给那么的门给了下午。第二个啊，第二个这个中医是所有的身和欲的这些行为啊，这些行为都不能这个狂放啊，太这个癫狂啊。有些人就是为了让别人啊知道啊，我这个人是已经没有执着的人，或者是已经没有啊这个爱我执的人啊，他就是为了给别人表达这个意思，然后啊去这个啊就凭一般人就不能破坏的那些神山呐 啊那些他去故意去破坏这些神山呐。啊，然后一般人这个不敢接触的这些有一些传染病的人呐，啊，有些人就是有鬼神的地方啊，啊，一般人不敢去的地方，他就故意去这些地方，故意去接触这些有这个传染病的人呢，嗯，他这是为什么？嗯，这是就是让人知道啊，我是没有执着的人，我是已经啊没有这个爱我者的人。他就是为了给别人这样一个感觉，他只是仅仅是这个目的，没有别的意思，嗯，然后去破坏很多这个有这个有鬼神的这些神灵呢，啊，有这个去破坏圣山呢，啊，要去破坏这个龙泉水呀，啊，等等等等的很多，反正就是总而言之啊，其他人不敢碰的地方。啊，他都去破坏这些事情，这些山水，那、嗯、意思就是说他是已经很了不起了，啊，已经没有这样子的执着了，嗯，啊，就有这样子的这个问题，这是不对的，这是错误的，啊，这个这样子的行为，什么样的人才有这样子的行为呢？啊，一般这个人的性格啊，个性不是很稳定，很。啊，那个文中这样子的人啊，都有这种情况。嗯，藏地也好，汉地也好，很多人，出家人当中，在家人当中都有啊。有些人啊，就是听到了一些，就这个不执着呀，啊，或者是这个不能有这个爱我之呀等等的法啊，就是光是听到了一些这些词以后呢，然后啊，自己虽然是没有达到这样子的境界。嗯，没有这样子的，没有还没有达到这个不执着的境界，还没有达到不受任何外界的影响的这个境界啊，但是就是为了啊，为了告诉别人啊，为了表示啊，别人就是自己是已经是很了不起的啊，然后就是去做这些事情啊，这是这个这些这些。狂放的行为啊，都是啊，这个修行人的话不能有啊，这个不但是菩提心呢，而且这个学密的人，他一般情况下他也不能有这样。学密的人，很多人都认为学密的人应该是这个神神秘秘的呀，疯疯癫癫的，嗯，但是学密的人也不是这样，他都是有过程。学大乘佛法的人呢？或者是学密的人呢，都是有过程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发了菩提心啊，但是发了菩提心啊，那就是发了菩提心的意思是什么呢？发菩提心以后呢，啊，我愿意为众生啊，将为众生付出一切，是这样子的。这里面有这样子的意识，嗯。但是啊，那个显宗的这个经典里面也说，我们还没有证到。第一地的时候，在这个之前啊，不能去布施自己的身体，嗯，这对一般人而言啊，不能去布施 身体。那为什么呢？我们不是已经发了菩提心吗？发了菩提心的话，既然发了菩提心的话，应该是无论是自己的身体也好，什么也好，都应该付出，都应该这个应该布施给众生啊。从理论上说是这样的，但是它都是有过程啊，因为人还没有，我们人还没有达到这样子的境界，所以在这个异地之前呢，布施身体呀，至于这样子的话就刚开始的时候做得好，但是后面就是会有这个后悔心啊，等等的，所以做得不是很好，所以这个凡夫人就不允许这样子。这个说明了什么呢？这个就是所有的事情、修法、行为都有过程啊。这是宪宗里面也很重视这个，密宗里面特别的重视，因为密宗里面的那些有些这个很多这个行为这些都是因为人，他们都是修行人，修行人那个他不单是一个修行人，而且境界就比较高的这些修行人，在他们的这个眼里，在他们的心目中的该做的和不该做的这些观念，跟我们凡夫人的是不一样，因为不一样所以也我们在我们之间就是有很多的差别。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些密宗的修行人，他为了推翻我们凡夫人的这些观念我们凡夫人认为该做的和不该做的，这些都是以我们自己的这个分别念在那个上面建立起来的。他就为了打破这个，他就是为了破坏这个凡夫人的这些观念他就为了推翻这些凡夫人的观念，然后他就回去这个做一些凡夫人从表面上看起来不能接受的一些这样子的行为。但是密宗里面也不允许没有修心的人才可以这样子做，只能有修心的人，他这个内心的修正已经达到了可以接受这些行为的时候，他才可以接受那个为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做梦的时候，我们就梦见我们在一个很高很高的悬崖上面走一掉下去就掉到很深很深的这个悬崖那个时候如果我们立即就知道那个，如果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这是在做梦的话那个时候是非常的害怕，小心翼翼的但是一知道这是我在做梦的话那个时候知道自己做梦的话，原来我是在做梦，我在这个悬崖本身就是不存在，根本就不存在。那根本不存在的话，我为什么要那么小心翼翼？我为什么要那么害怕呢？我就把这那个就在这个悬崖上面跳下去，有什么了不起？他就把在梦里面就悬崖从那个高处跳下去那跳下去以后又怎么样？本身就不存在这个悬崖那个时候呢，对他有什么帮助呢？本身就是知道自己在做梦梦里面什么都不存在。然后他从悬崖上面跳下去了以后呢，他就亲身经历到原来什么也没有，原来这是自己的一种幻觉。我认为那个地方有一个悬崖，然后我从一般的那个白天我们在白天的那种概念这悬崖上面掉下去，那就摔下去就会肯定会死掉的那种这个习气在梦里面也有然后那样子的话，我们就很恐惧了。那这个时候一知道这是梦以后呢，就跳下去了以后，他就亲身经历了原来这个梦里面的那个所谓的悬崖呀什么呀都是真正是不存在。那个时候他亲身经历了，这个印象特别的深刻他就是要为了达到这个效果在这个梦里面就会跳下去的，如果知道的话。同样的道理密宗的这个一定修到一定的时候呢， 他啊，真正知道了一切都是如幻如梦的。这个世界里面没有什么可以去的、可以设的啊，都是一样的，有一样的幻觉。那个时候呢，他就是故意啊，为了打破啊，为了推翻啊这些观念啊，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呢，从无始以来到现在已经根深蒂固的这些观念，他就为了打破这些观念，那就他就会啊去接受一些普通人不能接受的东西啊，那是他是故意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子？这个原因就是刚才讲的那样的啊。除了这个以外啊，在密宗里面，他也特别的强调这个过程啊，修行的过程，什么样的修行的层次啊，应该有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样的行为啊，他这是有过程。所以密宗里面啊，他也不允许这些这个颠方的这些行为啊。那仙宗里面呢，就是更保守了，更保守。所以里面啊，就是在修行那个里面的修正啊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呢，仙宗的这些修正啊，再高也就是没有那个密宗的这些修正啊那么高，就是说在没有达到一地之前啊，没有修那个密宗的那么效果那么好。所以啊，那密宗都不允许这样子的话，仙宗是更保守的，他更不允许的。所以我们虽然是发了菩提心啊，修了这个空心啊，空心从理论上说啊，我们是应该付出的，所有东西都要给众生啊那个付出的。这是啊这个就这是这个所有啊修大乘佛法，所有发了菩提心的那个人的承诺啊，这样子的话理论上是要去做的。理论上啊，还有从这个生于菩提心的角度来说，一切都是如幻如梦啊。既然一切都是如幻如梦，这样子的话，这里面没有什么好的不好的。既然没有什么好不好的差别，那我们为什么有些事情要做，有些事不能做呢？它是这样的，这是理论上的。但是我们人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啊，我们的修正还没有跟得上啊。那个时候呢，我们所有的这些修法啊，所有的这些行为，还是要啊以这个小乘的那个经典里面讲的一样啊，还是要在因果的取舍呀啊那些方面啊，戒律呀那些方面，一定要非常的重视，这是很重要的。这是第二。
Sumba nami yagno pala vzot pa vzot la lhanti yagno pala mavzot pa tang cheva la gila chungwa la vni pa tang nin la vshem la dhala dangwa la so pa shukhri wa tamchir wang la tamchir lam jongruf la po.
第三啊，修行不能片面。片面是什么意思呢？啊，比如说一个人啊，人来伤害我们，我们可以修人如心啊，但是非人就是鬼神啊，鬼神来伤害我们的话，就不忍辱了啊，不能修这个啊，就不修忍辱啊，然后就是用种种的方法去啊铸掉这些鬼呀、神呐 等等，这就是片面啊。那不片面是什么呢？大乘佛法它强调，所有的生命啊，无论是人、非人啊、人、动物啊，凡是生命啊，都是平等。是从根本上来讲啊，是真正的平等。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不能啊，人呐、非人呐，不能这样子分开。我们要对人啊修忍辱的话，对鬼神也要有同样的啊，也要同样的对待，同样的对待，这个不能啊不能片面。然后啊，恭敬的时候啊，恭敬啊，那个比如说恭敬啊，有名有神啊，这个有名人呐、有礼的人呐、等等的，但是不恭敬啊普通的众生啊， 这个不恭敬平民百姓啊，这样子的话，这也就是这也是片面啊，不能这样子同样的对待。另外，我们修慈悲心的话，对自己的亲属啊，能修慈悲心，但是对自己的这个啊仇人呐、敌人呐，对他们不能修这个慈悲心啊。这样子的话，这些都是片面的。嗯，那大乘佛法里面呢，啊，说的这些慈悲等等啊，这些都是一定要平等，从平等的基础上前提下去修这个慈心啊、悲心啊等等等等。嗯，但是我们凡夫人啊，刚刚开始修心的时候呢，我们不可能达到这样子的，达到这样子的这个境界。虽然这个要求是这样子的，但是这个要求我们能做得到吗？啊，这个有点难。但是还是要那个大乘佛法的要求是这样子，那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往这个方面努力啊，这样子。啊，你那是那不那不能把这拉让所有人举办呢？三把那个让几百人准备的，大不大为让几百人给拉领啊，和小把就做，穷他们那么当着，小把说的不是些，老乡他们就农村穷了，就吃完就下谷送别人的，马走了进门把就下午。啊，第二个刚才讲的都是中医，那在这个以后呢，他讲的一些细节，讲了一些细节。这细节里面呢，第一个是要把我们的以前的这些观念要转换啊。什么叫做观念转换呢？观念转换的意思是说以前啊，我们每个人都是每个人都是就上次我们讲的一样，那个就每个人都是爱自己不爱众生，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凡所有的凡夫人的这个共通点就是这样的啊，就是爱自己不爱众生，都是这样的。那现在我们啊，就自从我们学了大乘佛法以后呢，这个观念就是要转换啊。怎么样转换呢？就是像以前啊，我们每个人都爱自己一样，从现在起就这个爱别人就是像以前我们不爱别人从现在起就是想从现在起就不爱自己这两个就是要相欢其实就是我们以前讲的那个自他相欢那些修法当中已经讲过的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所有的这些这个身体上、语言上的这些行为就是要不能脱离这个学佛的道友，就是道友的群体这样的。意思就是说就比如说有些人就学了一点法以后呢，然后就是行为都与众不同。与众不同的意思就是不是说他的这个行为很伟大那就是比如说学了大乘佛法以后呢，就尤其那个度化众生弘法利生的这些事情不去做另外就是讲神通讲归神等等等等，行为都是古古怪怪的那这种是违背这个大乘佛法那无论是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这个藏汉出家在家人当中都有这样子的少数的人少数人就是学了一点东西以后呢，然后就到处去这个该讲的这些大乘佛法的这些出离心菩提心不讲不该讲的这些归呀、身呐谁的前世是谁，谁的后世是谁谁哪有天堂，哪有地狱等等等等，就是将这些这个神秘的东西，那这种做法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需要的话，那就是大乘佛法里面是不允许。他大乘佛法的要求是什么呢？在我们的内心当中， 就是要发菩提心。嗯，但是从外表上看啊，从外表上看，弘法利生的事业，那我们能做多少，当然是要做多少。除了这个以外啊，其他的这些行为啊，都是要跟其他人一样的，嗯，跟这个普通的道友一样啊，没有什么特别的。大家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要做一个本分的人，本本分分的，那啊，就是不能说这个归呀、啊、身呐、啊、身痛啊等等等等的啊，那样子以后呢，就很多人就对这个大乘的佛法，对整个这个佛法啊，都有不好的误解啊，有这些误解从哪儿来呢？啊，没有一个误解是从大乘佛法的真正的这个啊简解心位修法上来的啊，很多都是这些有些个别的人，实际上就是已经违背了这个大乘的佛法的啊那种行为上面呢啊，就出现了很多其他人的这个其他人的那些误解，那些误解，嗯，那实际上这些人的行为啊，这些人的这种做法，就不代表这个大乘佛法的行为，不代表佛法，不代表这个大乘佛法，嗯，但是啊，外面的人呢，他就分不清楚啊，不知道啊，他认为这个这样子的神神秘秘就是佛教，神神秘秘就是这个佛法，大乘佛法啊，然后他本身就不懂真正的佛法的一教义啊，然后他认为这些人的行为啊，就是佛教的这个佛法的那个教义啊，然后就产生了很多这样子的误解。嗯，其实这些人的这个啊，这些人的这个行为呢啊，他不但是不是大乘佛法啊所要做的事情，而且是未被大乘佛法、未被这个佛教教义的，嗯，根本就这种行为根本就不属于佛法啊。但是外面的人呢，就是刚刚提到，他不知道，他把这些都混在一起，啊，然后说啊，佛法啊，佛法就是这个迷信呐，佛法就是封建迷信呐，等等等等的，嗯，其实佛法真正的佛法不是这样。上次我们讲过了，什么是佛法？佛法就是智悲，就这两个字了。那这两个字的含义，真正的啊，能够理解的话，能够了解的话，肯定没有一个人说佛教是迷信，佛教是封建迷信，不可能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智慧和大悲啊，这个每一个人就是要向往的东西，每一个人都是向往的东西，每一个人都是希望拥有的东西，怎么可能是这个迷信呢？嗯，但是很多这个啊这些误解啊，就是那个来源啊，来源就是一些我们的一些做法啊不对，所以就会导致这样子的问题啊。那所以就是这个修心其要，它的要求也就是从外表上啊，外表上呢啊，一举一动全部都要啊，就这个以佛的这个那个戒律啊，无论是菩萨戒、别解脱戒、密宗戒，以佛的根据这个佛经的戒律啊去做，嗯，这样子的话呢，从外表上看起来就看不出来这是一个修行人呐，啊，或者是看不出来这是一个发了菩提心的人，分不出来啊，外表上大家都是一样的，嗯，但是他实际上呢他就是在悄悄的在私下里自己好在修行。他这里面也讲了啊，所有的修法啊，所有的修法都是要静悄悄的情况下去修，在这样子的情况，就是没有人知道的这样子的情况下去进步，去这个净化自己的心，这才是真正的啊修行。就是相反的是什么东西呢？比如说我们就修了两天的菩提心以后呢，然后啊，就是像口头禅一样，就到处宣传啊，我是修这个菩萨 菩这个菩萨那个那个受了，我是受了菩萨戒呀，我是修了这个修菩萨道的人呢、啊，或者是说我是修密宗的人呢、啊，我是修大圆满的人呢、啊，等等等等的，实际上什么都不修，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得到，没有修出来，啊，但是啊，就经常到处这样子这个宣传啊，这些都是违背这些大乘的这个行为，大乘的行为在密宗里面呢，更要这个。啊，更保守一些，因为密宗里面就更保守一些，但是显宗里面他也讲，所有的修法都不能到处去宣传啊，不能去说自己是很了不起啊，等等等等，就是在这个啊，就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自己修行啊，这是最好的，比如说我们啊，西藏的那些历代的那些高僧大德的，他就是有一种。有一种风格，那什么样的呢？所有人，啊，所有人这些，他不是这个高僧大德，还有啊这些那些人，那些人呢，他所有人都是，都是一样，同样的是什么呢？没有一个人是说自己是很了不起的呀，我是什么谁的谁的活佛，我是什么什么谁的莲花人大师的活佛呀，莲花人大师派来的呀。啊，释迦牟尼佛的佛派来的呀，在释迦牟尼佛时候，我是什么什么修行人，什么了不起的成就者，莲花生大师的时候，我是什么了不起的，没有人说这样啊，那所有的这个、所有人都是说怎么说呢？啊，就是我不懂啊，我不会呀、啊，我没有修正啊，啊，实际上人家又没有修正呢、啊，这就是另外一回事，但是表面上是不会说。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有人就一些外面的人，就汉地啊，或者是国外有些地方也是这样的，就是以前啊，敦珠法王在国外一些媒体去啊这个采访啊，问他会不会修行啊，他说我没有什么修行，我不会修，没有什么这个修行，不会修大圆满，然后媒体报纸上就是说敦珠仁波切不会修法啊。就是在这个报纸上，就是说什么呢？登珠仁波切不会修法。如果登珠仁波切真的不会修法的话，登珠法王不会修法的话，那这个尼玛巴当中呢，就恐怕没有什么人会修法，没有什么有修法的人啊。但是他们不知道啊，他们认为这是真的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有很多有些人呢啊，又自我宣传啊。现在我们也经常看得到，就到武侯祠去看的话，肯定看得到很多很多自我宣传的那些材料啊。你所有的材料上面都是讲一个每一个人的啊，就17代呀、25代呀、56代那个什么什么法王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啊，西藏这个那个人丁活佛的制度，第一个是谁？是噶尔玛巴啊，但是他现在才是17世。在17世，但是很多活佛的这专师不是已经是20几世了，30几世了，40几世了，这些都是从很客观的历史的角度来说都是不准确，除非是他们就那个一世当中只活20年呢，只活10年呢，这样子的话就有可能，啊，这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就是有这样子的那个材料啊。有了，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材料？因为你们相信呢，所以有这样子的材料啊。因为如果大家头脑都比较聪明的话啊，那就是没有人这样子宣传。为什么？就所有东西都是有了市场以后，它就所有的产品都是这样，有了它的市场，就是这个产品就出来了。没有人要你的东西，谁都不会去做这个事情。因为很多都是啊，很多因为很多都相信了，很多都非常容易欺骗了啊，所以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宣传品就出来了，但是另外一个啊，如果说我不知道呀，不是活佛呀，啊，那种人当中就是有两种人啊，一种人就是真的不是活佛，他说的是实话而已，其他没有什么，这里面没有什么谦虚啊之类，什么都没有，就是实话告诉我们。啊，说不懂啊，说没有修法呀，说没有什么功德呀，啊，他说的对了，其实他没有夸张自己，没有去欺骗众生而已，其他没有什么， 啊，另外一些人呢，就是实际上修行呢各方面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是他不愿意公开。为什么不愿意公开呢？就是在这本书里面讲了啊，所有的修行，所有的进步，就是要在这个没有人指导的情况下啊，就是要自己去修行啊，自己修行就好了，不去，没有必要去宣传啊，没有必要就让别人知道我是什么什么很了不起的人，没有必要啊。那就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去修行啊。当然，另外一个是如果有需要的话，对利益众生啊，有需要的话，那有些有些高僧大德呀，也会说的啊。他说他是什么化身啊，他是什么有什么修正啊，会说的。但是他这个里面没有欺骗众生，他是为什么？就是为了度化一些个别的人啊。但是这些都是特殊情况，特殊情况。一般的情况是什么呢？一般情况就是在这个里面讲的，这个修行纪要里面讲的，密宗里面也就是同样的要求啊，同样的要求，不要去宣传自己了啊，你修行了不起就了不起，自己了不起就好了，不需要，就没有必要让人知道。那人家知道了又怎么样呢？啊，是不是知道了以后他们都通通都去这个去崇拜呀，去学佛呀？也不一定哦。以前我们也讲了，释迦牟尼佛出世的时候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和他的弟子们天天托钵进进出出的那个城市里啊，那个时候才有70万人口，嗯，70万人口，那个就是当时就是印度的六大城市之一，70万人口，70万人口当中呢，50万人口才是信释迦牟尼佛的，啊，另外的10万人口就是10万人是信那个外道的，啊，另外的10万人呢，他什么都不信，就是中间人，啊。那如果他们是不是不知道释迦牟尼佛有那么伟大？他们当然知道了，啊，释迦牟尼佛他的弟子们天天都在，就是在这个城市里面托钵化缘，进进说法，就是在这个城市里面进进出出的，啊，每个人都知道。那个时候就在印度，就是在那个城市里面，没有一个人不知道释迦牟尼佛这么伟大，啊，他虽然知道这个很伟大，但是，啊，真正想跟着释迦牟尼佛学习啊，愿意自己也成为释迦牟尼佛那样子的人啊，还是就不是所有人，才是一部分的人啊。那就是公开自己的身份呐，啊，或者是说啊，就那样子的夸张自己，实际上这个夸张都不符合自己的身份啊。但是要夸张这个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说这是为了众生的话，那也不一定的。为了众生这样子夸张的话，不一定能够为了什么，能够为众生做什么。所以，这些，其他人的事情我们不管啊。人家说是17世、18世，这些我们也不能排除了。他如果刚才我们讲了，在一般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但是在特别特殊情况下，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也没有办法从根本上啊排除啊他。他是这个啊，20世呀，或者是这个30世呀，那个我们也没有办法，所以我们就啊不说别人的这个好坏啊，就是从自己的这个修正啊，修正和自己的这个行为啊，从那个角度来说的话，那就是我们要根据佛的要求去做啊，佛的要求去做，就是意思就是说啊，不要去这个。到处宣传自己的这个修行，更不要夸张啊，就更不能欺骗这些，那个是肯定的啊。所以这些所有修行呢，在外表上看啊，外表上看的话啊，那就是跟普通人一样，看不出什么。但是内心当中就是与众不同的这个修行，与众不同的，要有与众不同的见解。啊，这就是最理想，这就是佛的要求，是这样子的。
yan la gnyan ba jod mo sha ji ba na jan lan ji ten bi kyun jar wa la so ba ta chu ji kyun ce chum jar wa la so ba ma nyen ba tam jo pur mo sha mo jo pa wo 啊，这个很简单，这就是说我们不能啊去说别人的过失
啊，别人的故事有两种啊，一个就是世俗的角度来说，从世俗的角度来说，就那个啊，有那个比如说五根不齐全的人啊，我们去说瞎子呀、聋子呀等等等等啊，不能用这些不好听的名字去叫这些众生啊。从这个从佛法的角度来说啊，不要就是不要说不要给别人说啊破戒的呀，或者是这个啊罪有罪业很深重的呀等等等等。总而言之就是啊，不能说这个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要需要的话，就不能说这个其他人的这个啊这个那个佛法方面的那些那些国事啊，就是说第一个啊，不能说他世间方面的国事；第二个就不说人的那个出世间，就是佛法方面的国事。就意思就是说，不要去啊给别人啊说这个粗语，这粗语就是十不善之一，这个肯定是不能说的，不能说粗语。
恰不得一般呢，就这么小讲说，一般讲了就听别人讲完了。讲说，刚要没算没一般呢，写了三篇，他们就等恰不得，全国的一般那么来共同呢，同呢，我让那马达把印地空了点的，就能有的空了点的，就的用你们的娘的，三了，就都比落地都不下我。像我啊，这就是说啊，我们不能去，不要去思维啊其他人的这些过失。前面就是讲了，我们不要去讲啊，不要去说其他人的过失啊。现在这里面呢，我们要不要去思维，不要去观察啊其他人的过失，金刚道友也好啊，或者是其他众生也好。如果我们啊想度化他们，想度化他们，让他们改正啊，这样子的话，首先我去观察一下他的这些一些啊不足的地方，一些罪过，然后我把他的这个罪过抓到了以后呢，啊就批评他，让他改正啊。如果有这样子的这个发心的话，那这就是啊肯定是可以的。没有这样子的话呢，啊，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准备的话，那在一般的情况下去不能去啊，不要去啊那个思维啊其他人的国事，不要去观察。那观察需要观察的是什么呢？我们意志上师的时候是需要观察的，特别是这个密宗的上师是一定要观察的啊。不是他说了算啊，他说我是什么什么活佛，什么什么化身，啊，什么什么修行人，就是在山上闭关了20多年，就很多那个有些材料上面的这样，就很多人出去了以后，就是说在什么什么雪山上，就是喜马拉雅山的那个什么什么山洞里面，闭关了20多年了，然后这人家一看了，哎呀，山上那么冷的地方闭关了20多年，肯定是这个人是很了不起，大家去崇拜。啊，就是有这样子的宣传，但是这个不能他们说了算啊。这个他是不是真正这个在喜马拉雅山就闭关了20多年啊？如果真的闭关了20多年，那他20多年以后修了什么的，有什么成就了啊？如果没有成就的话，那就是他在山上待了20多年，也不有什么好了不起的啊。等等的，就是要以我们自己的智慧啊，从正面的去。这个观察，这个是肯定是很重要的啊！任何事情都不能迷信啊！人家说了，他说他很了不起，那我们就认为就是了不起。那我们有什么根据？我们说，哎，他说了，他说了不起，所以我认为这是了不起。他说了这个准不准确呀？啊，他这个里面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目的呀？有没有什么欺骗呢？这就不好说了啊！不好说，我们也不能保证啊。所有这些啊人，就说自己是很了不起的，都是了不起啊，没有这样子的根，我们也没有这样子的证据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用佛的，这是释迦牟尼佛允许的，不但是允许，而且释迦牟尼佛啊要求
要观察上师，特别是密宗里面，这个很重要。除了这些以外啊，那除了这些以外，一般的这些金刚道友啊，那一般的人我们就没有必要去观察啊，他有没有修习呢？有没有真正的那个在那个山洞里面雪山上修了20多年没有？那个就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他修也好不修也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不观察啊，然后我们也不说啊别人的罪业过失啊。这里面也讲了，他要求我们怎么样，如果我们的心里面就一旦冒出了一个人家的这个过失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要想，哦，他肯定是不会有这样子的这个不会有这样子的这个过失的，这个过失我看到他的过失是我自己的心不清净呢，所以我看到他有过失的。如果我自己的心真那个心啊那个很纯洁的话，我不可能看到这个人的罪过呀。譬如说释迦牟尼佛啊，莲花生大师呀，他们的这个他们所看到他们的这个境界当中啊，所有都是佛的贪嗔啊，一切都是清净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自己的自心清净了，所以他的境界当中的所有是纯洁的啊。那我现在就是自己的这个心不纯洁啊，所以我看到的那些也都是有那样子的啊不纯洁的东西，这个肯定是我自己的错误呀，我自己的幻想幻觉呀啊，要这样子思维，要把所有的这个所有的这些不对的地方全部是要自己去这个承担啊，不要去别人，不要去那个不要去观察啊。为什么不允许观察呢？那为什么我们要观察呢？没有理由去观察啊。他好，如果他是你的学生啊，那你应该去观察，你要去观察观察，如果他有罪过的话，你让他改正啊，你有这个责任。但是他们也不是我们的学生啊。如果你准备啊把他当成这个金刚上师的话，那我们就是有这个责任了，我们一定要去观察。嗯，不观察的话就是不能盲目的去医治，这是佛的要求，很重要。那我们如果没有准备把这个人当我们的金刚上师的话，那既不是我们的没有准备当金刚上师，又不是我们的学生，那他为什么跟我们要去观察他呢？他有罪过就我们也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所以就是不要去这个观察啊，不要去观察人家的那个人家的这些罪业。刚才我说了那个有很多，现在就是有很多很多这些夸张现在就可以应该是这样子说现在有很多这个宣传自己的这个资料啊，甚至是夸张自己的资料更严重的就是欺骗众生的资料都有但是我们从实际上一说的话都有，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很确切的去认定谁是夸张，谁是这个欺骗，我们就一般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没有办法确定所以我们把这些东西一律不要去观察了，不说了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东西这些那刚才我们说了，第一个不是我们的学生，我没有准备让他改正第二个不是我们的金刚上师，我也没有准备这个人当作我的这个金刚上，这样子的话，除了这两件事以外的人我们没有必要去观察，不观察如果观察的话，因为我自己的内心不清净，所以我会发现很多很多的这些毛病我发现他的毛病，肯定是我发现他的功德的那个数量多一两倍两三倍这样子的话，最后因为我们是凡夫人呢，我们对他们对他们生起邪见不好的想法。如果这样子的话呢，那有什么后果呢？ 他们我们也说不定，他们也许是啊，也许是什么啊，很了不起的众生。至少啊，他们也是一个信仰佛教入门的人，这个是肯定的啊。那我们对这个道友啊，就是所有学佛的人都是道友。我们受这个皈戒的时候呢，道友是什么呢？道友就是所有这些学佛的人啊，无论是在家的、出家的。那我们就是要去观察这个道友的罪过，跟这些对这些道友啊产生了不好影响的话，那这个后果啊，后果是很严重的。所以我们不去观察啊。所以我们不去观察有些人的行为事迹，真的也是很难说的。比如说印度的最伟大的八十位密宗的这个大成就者啊，那个已经翻译了，你们肯定也看过了啊。那些人的行为你们看看啊，如果那个八十个人啊，那位八十个成就者今天到这个街上去做他们的那些行为的话啊，没有一个人是对他们能够产生真心的，全部人所有人这街上满街上的人都不能接受啊，不能接受这些人的，肯定是这个所有看到那些人的人都会诽谤他们。但是诽谤的话，他们的后果是什么呢？实际上人家都是成就者啊，成就者，那就是后果就不是更严重了。所以我们没有这样子的义务啊，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责任啊，我们就没有责任的事情我们不去做了啊。有责任的是什么呢？啊，菩提心我们发了菩提心以后呢，啊，就是尽心尽力的去利益众生，是我们的承诺啊。那个我们要去做，那个是我们的义务，我们的责任。除了这个以外，谁好呀，谁不好呀，我们没有必要这样子去啊观察啊。我们没有必要这样子去观察，不但是没有必要，而且啊，佛不允许我们这样子去观察啊。为什么不允许呢？因为我们观察的话，我们观察不出什么东西来啊，所以就是我们不去观察，在一般情况下不去观察，那就是有这样子的自我宣传的资料啊，等等等等出来了以后，我们怎么样对待呢？啊，我们既不反对啊，又不这个接受啊，这样子就行了。啊，因为那个都是我们对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东西。刚才我们说了啊，就是除了两件事，一个就是准备作为我们的上师啊，另外一个就是准备我们让他改正这个啊这个事情这个行为啊。就除了这个两件事情以外啊，他再自我宣传也好，再自我夸张也好啊，那个我们就不去理睬啊，不去评价。为什么不去评价呢？我们不知道这个真正他是什么东西啊，他是什么人，他真正的内心的这个境界是什么样，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不去判断了啊。这是佛的啊，佛的要求，我们既不批判啊反对啊又不赞同啊又不接受啊，这样子就这就是最好的方法，这就是最好方法。目前我们能做到的也就是这一点了，其他的我们也做不到啊。佛也没有要求我们，你一定要去观察每个人的那个行为，你一定要把每个人的这个罪过呀、过失呀、功德呀弄得清清楚楚的啊。没有释迦牟尼佛没有要求我们这样，所以啊，这些都是啊，不是我们能力的范围啊。啊，我们也没有这样子的这个啊，没有这样子的这个责任啊，所以我们不去观察。最好是在心里面呢，在内心当中啊，我们要怎么样去对待呢？啊，我们就是发现一个人的这个一个人的这个从表面上看起来啊，这个是从佛法的角度来也好，从这个。啊，这个伦理道德的角度说也好啊，就是看到一些啊，这个过失，看到一些这个罪过这样子的时候呢，那从我们的内心当中怎么样对待呢？我们就是应该想啊，他肯定不会有这样子的罪过的啊，这个罪过肯定是我自己错了，因为我的心不清净，所以啊，我就。看到他有这样子的罪过，实际上他不会有这样子罪过， 这是我们内心的一种自我的安慰啊。但是行为上我们怎么样，是不是哦？他不会有罪过，他肯定是因为是我自己的错误，我一定要去接受他啊。行为上不是这样子，行动上不是这样子。行动上怎么样呢？行动上如果除了这个两件事，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两件事以外呢，你行动上就不要去说他不对呀，他也夸张啊，他欺骗人的也不要说，也不要说他这个很了不起啊，等等等等，也不说，我们什么都不说了，在行动上我们不说啊，心里面的内心里面呢啊，我们就是要有这样子的，我们要保持一个这样子的比较清净的观点啊，这是佛的要求。现在有些人就是从表面上看起来啊，就是属于这个欺骗性的那些很多很多行为啊，实际上就是很多的居士们啊，实际上就是很多居士们搞起来啊。比如说一个人来了以后呢，他虽然有这样子的这个像欺骗人的那种意思，但是如果没有居士的帮助的话，没有办法了啊。那就是就身边的一些居士呀。就是说就跟宣传帮他宣传包装，然后说就是很了不起的，很怎么样修行了不起啊，什么样啊，然后就是大家都觉得这个啊，大家都觉得是真的啊，然后就是一个人欺骗了十个人，十个人欺骗了一百个人啊，最后就是变成这样子的啊。那每一个人的就头脑都是很清醒的，每一个人都是能够从释迦牟尼佛的那种要求去做的话，那欺骗的人他实际上也没有什么失常了，他这个欺骗他怎么能欺骗，没有办法欺骗，这样子。所以我们总而言之就是有两个，在这个问题上面呢，就是有两个要求。第一个要求在内心里面我们要保持清净的观点一看到无论是什么样的人也好，看到别人的这个过失的时候，我们立即就要想到他不会，实际上他不会有这样子的过失，这个过失是肯定是我的错误，因为我自己的心不清净，所以我看出这个过失，他不会有这样子这是一个我们的内心的一种情节，保持一个种这样子的比较纯洁的观点。但是第二件事就是第二点行为上行动上行动上那就是要保守一些，要严格一些第一个我们也不去立即去批判这个反驳这个第二个我们也不去立即接受要保持这两个就行了这两个是很重要当初印度佛法进入那个西藏的时候，好的不好，两个都出来了好的是什么呢？就是像那个莲花山大师呀，等等等等，印度的很多很多的那些班智达成就者，就把真正的这个佛法带到西藏最后真正的这个佛法呢，在全球当中只有在西藏保留下来了现在所有的这些密法呀，就是这些这个真正的这些佛法呢，就是从西藏传播到全球当然不是说中国汉地没有这个佛法了，有佛法，但是这个没有那么，可以说没有那么完整没有保留的那么那个圆满只能这样子说。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在西藏那个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西藏的那个黄金呢特别特别多，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在从印度尼泊尔那个地方呢，有很多人就贪财的人也出来了，就有一点点这个就有一点点就动一些佛教的一些经典呢，然后实际上修正上面就没有什么特别好的这个修正的出来了以后呢，在西藏就骗了很多很多的黄金拿到尼泊尔印度甚至就是有些人到了那个西藏以后呢，有串了很多的这些邪法呀，邪法都串了邪法以后呢那个整顿就是后来阿底峡尊者，西藏人就从 觉得这个那个时候的佛法已经不对了，从印度重新啊，这个邀请啊，这个全印度当中最了不起、最伟大的那个，无论是修正，无论是这个智慧啊，第一就是阿底峡尊者，就邀请阿底峡尊者到西藏重新整顿这个啊，那个佛法。为什么要整顿呢？啊，那个时候就是有印度出来了很多这样子的人，又传播了一些，甚至就是传播了很多的这些邪法啊。现在汉地也就是有这样子两个啊，真正的这个藏传佛教也进入了这个汉地，这个以前就有，但是现在就因为大家交流的比较多，交通这些都方便了以后呢，同时也有一些不好的现象也有了，但是好的不好的啊，怎么样去区分呢？就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两种问题上面，我们要去区分啊，要去思维。除了这个两件事以外，我们就不思维了啊，不去观察这个，不去观察啊别人的这个罪过了，我不别人的过失了，我们自己需要找一个准确的路啊，要培养这个要树立真知真见，这个真知真见树立了，我们自己啊找到了一个很准确的、很安全的这个解脱的道路以后啊，我们自己就是在这个道路上面啊奔奔分分的前进啊，其他的事情我们不管。那我们每个人啊都有所有的烦恼，但是这个烦恼的轻重是不一样，有些人的嗔恨心比较这个比较严重，其他的烦恼没有那么明显啊。有些人呢贪心很这个厉害，其他的就没那么那个明显啊。这个每个人的不一样，有些人是很愚蠢的，这个无明是很严重，其他不那么严重的啊。那这个就是要自己的就那个烦恼当中啊，我们首先要看清楚哪个烦恼最严重啊。然后我们修法的时候呢，就是要第一个要修的是，就是对治这个针对有针对性的这个对治力啊，所有的修法都用来调伏这个烦恼啊。首先要这个断除最严重的烦恼，然后其他的烦恼呢就慢慢的调整。
一般的路用最更切的，他们就是放一般的路用区别真的你过来拉走吧，当什么拉拉米的这等让你的两个人的把头不能都把拉走吧，然后呢他们就得放我的下午。然后我们修法的时候啊，修法的时候啊，我们不论去希求这个果报啊，这个回报啊，希求回报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啊，有些人的修行都是有条件，比如说我们去布施啊，给，比如说我们拿钱啊，去这个帮助啊灾区的这些民众啊，灾民啊，这样子的话，这个就是有好几种啊，他虽然是他啊拿的钱的数目是一样的，同样的啊，就是做了事情啊，但是内心上面是不一样啊。有些人是有条件的啊，有什么条件呢？不信佛、不信因果的人啊，都是就不信。如果是不信因果的人的话，他的回报是什么呢？啊，他的回报就是他需要有名声，需要有名声。那、然后就遇到这个自然灾害的地方去帮助的话，那就很多媒体报道啊，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这个机构啊，或者是这个私人呐、或者什么样啊，他到这个灾区去帮助了很多很多，救了很多很多等等等等的，然后就名声就出来。有些人的这个他需要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名声啊。那这个
实际上不叫帮助别人，这就是一种交，是一种这个，是一种交流，一种把物质投入了以后呢，转换为民生，这是一种交流啊，一种怎么说，就是一种商业性的一种做卖卖一样的，实际上就是这样子，这是有条件的，第二种呢，他虽然就信佛的人当中啊，他还是就需求一些因果上的报应啊，这个果报那这样子的话，他是帮助他们，是需要自己得到获得健康啊、长寿啊，或者是下一世啊，就那个就不多恶趣啊，能够这个获得这个人天的果报、人天的福报啊，就是以这样子的目的，还是有条件的。那孝诚的修行人呢，他虽然没有求这些东西，但是他的所有的这些修法行为都是为了自己的解脱啊。他虽然没有求这个名声，他也没有求这个啊，没有求这个啊，他没有求名声，他没有求发财等等，他也没有求这个啊那个时间的下一世的这些啊那个回报，但是他的这些布施呀，那些都是为了自己的解脱。为了自己的解脱，那终极的意义是属于谁的呢？还是属于他自己的？因为这个就是像透支一样啊！我现在就是在灾区的那个，灾区的那些众生的身上啊，投入了一些这样子的钱啊、药品啊等等等啊，透支以后，我以后的这个回报是什么啊？回报啊，不是这些食品呐、这些钱呐、这些药品呢，不是这个啊翻一而倍的回收，这个不是，但是他就是要的是下一世当中啊，他就是要有这些回报，那或者是他想解脱，为了解脱，这样子的话，这个也不是啊，不是没有条件，还是有条件，这些都是不对的。大乘的修行人啊，大乘修行人是。所有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些事情都一定要是这个在没有条件的前提下我们的出发点是没有条件这是最重要的比如说帮助灾区的这些灾民，那这样子的话，第一个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的话，第一个就是不求这个名声，第二个呢不求我下一世的任何回报第三个呢我不求我自己的解脱，我不是为了我解脱所以去帮助别人这三个都没有，不能有这三个条件那是什么呢？除了这些条件以外，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条件？没有了没有任何，他这一生的也不要了，下一世的也不要了，连他解脱都不求了，那还有求什么呢？没有什么可以求的，那他这个做的是纯粹是为了帮助别人纯粹是为了帮助这些众生，没有任何的这个条件他没有丝毫的考虑我为了帮助他们做一些这样我就是帮助他们做这些事情的话然后以后这一生或者是下一生我怎么样，他没有这样，他没有考虑，根本没有考虑自己的事情，根本没有为自己照相没有条件，这就是真正的大乘的修行人那这个不是为了我解脱而帮助别人，这是为了帮助别人而帮助别人就是要这样子就是这个始终都是这个都是这个以帮助众生的这个基础上做事情，没有其他，没有什么目的，其他没有什么条件，这就是大乘修行人的那个修法。比如说我们在放生放生的时候我们的很多人的这个参加放生的那个目的肯定也有很多很多的不一样了有些人是为了那个健康长寿发财等等等等的就是为了达到这样子的目的去放生有些人呢就是为了这个下一世能够获得 啊，人天的福报，不堕恶趣啊，这样子。然后有些人呢，就是为了自己啊，往生极乐世界啊，去这个放生啊，等等等等的，有很多很多的这样子的目的。这些目的在这样子的目的、这样子的这个、啊、基础上放生，实际上不是大乘佛法了，这就是小乘佛法，就是小乘佛法以下的啊，以下的这个善啊，这个善业，它还不是大乘的大乘佛法善业。那大乘佛法的善业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讲啊，就是没有任何条件，没有任何的这个自私心啊，这样子的情况下啊，去这个放生，就是放生的原因，就是为了解除这些众生的痛苦，为了断除这些众生的痛苦啊，为了纯粹是为了让这些众生啊重新获得一个生命啊啊，就是纯粹是为了这些众生的幸福，去放生，其他没有求任何东西的话，那就这个跟大乘的佛法已经是很非常接近了啊，是这样子的。这里面讲的也是这样，不论有任何的这个啊，不论需求，不论去求任何的回报啊。德金吉在方一般呢，我不认真当的金正杰那多当地比给他们去都当地八当，这位地方的下午啊，这里就说不要吃有毒的食品啊，这什么意思呢？食品就是我们的那些行善啊，所有的大作呀、修放生啊、布施呀等等，这些行善就是奢品啊。有度，这个度是什么呢？大乘佛法里面我们以前也讲过了啊。大乘佛法里面的最严重的度就是自私心啊，自私心。一旦有了这个自私心以后呢，这就完全就从这个根本上就改变了这个心智啊。他原来是他应该可以应该是可以是这个大乘的佛法，但是一旦有了这样子自私心以后呢，就变成了小乘佛法了。那、不要啊、不能有啊、不能有这个不能啊、不能有那个自私心，就是爱我智啊。那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了。那、如果我们有人想啊，那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凡夫人啊，我们还要修心，我们还没有自己的这些烦恼还没有断除啊，我们也没有获得解脱啊，那我们怎么不考虑自己呢？啊，所有的修法，所有的这些都不考虑自己的话，那以后最后我们自己还是不能解脱吗？啊，有些人会有这样子的疑问，但是这个疑问是没有必要的啊，为什么呢？实际上这个答案我们已经早就讲过了啊，释迦牟尼佛啊就是我们的最好的例子啊，释迦牟尼佛自从学佛到成佛之间的那么长时间当中呢，没有啊丝毫啊考虑自己的这个解脱，那、但是啊他这个一直都是从头到尾啊都是这个为了众生做这些事情，包括他修心呢、都是为了众生修行，没有他没有想我要解脱所以修行，他就是为了众生啊，我解脱了以后呢就可以更好的利益众生，所以去修行啊，他这个连他自己修行的那个当中都没有考虑自己的事情啊，但是他没有考虑自己的事情也成佛了，那、也成佛了。我们从无始以来到今天一直都是为了自己着想啊，实际上我们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出来了，这就是一个啊，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那个《如心论》里面也是这样讲的，啊，那我们就没有必要这样子操心。只要我们能够这个全身心投入在这个利益众生啊，这个菩提心的这个修法上的话，那自己的这个事情呢，我们自己的解脱呢？自然而然，就会这个成就的，不需要啊，单独的去这个思维啊，就是这一点，就是大乘佛法里面的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这个很重要，啊，今天就讲到这里。
sonum de yi tam zhe zhe ba ne dong le ni pe zhe ne ban zhe jil ga na zhe ba long zhe ba zhe ben zho le zho wa zho le zho om a hong ban zhe rung ge zhe ba ma zhe le hong om a hong ban zhe rung ge zhe ba ma zhe le Om Bandrungur Bama Sodohong.